好，再往下100，我看113页，很快哦，上的日子在过那么快，等到你们慢慢听，听到已经对这些东西都习以为常，习惯这些字的时候啊，第一三上过了吗？还没吧？下面的菩萨众开始啊，你们现在先练习熏习这些名词，今天斗到两个人的关系，下次越斗越多，等到斗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啊，一次讲，就像你们心经会越来越熟，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就可以花一个小时把心经讲完这样子。那也必须要有前面有基础，就是要慢慢累积，累积到一个阶段之后，我们就来说好，那一个礼拜不要缺课，我们两个小时再把这些架构讲完。到一个阶段，可能就第一章、第二章上到一个阶段，要进行下册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因为下册第五章以后，一个礼拜一，预计一个星期一章啊。前面两章我们会慢慢讲，三四章开始加快，第五章以后一个星期一品啊。不用这样看我，因为不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希望上法华玄义了，我还指望能够再多上到玄义去啊。你们不想吗？对啊，那你慢慢上，是让你上了后面会忘了前面。像我这样上虽然有点快，好像可是书上的文字也并不难，因为现在的书给你们的书都标点都很清楚了。那虽然看起来好像我都在念，好像还没讲什么，不是哦， key point 或连贯都还是会带出来哦，看起来像在念书，事实上不是念书，来念念看，念书跟这是不一样的，这样了解吗？嗯，所以我有我的希望，也对你们的寄望和期望，如果你们这个班可以持续1/3以上的话，我会开玄义班。玄义班我会，因为文具班是有前面这一些还有几个做基础嘛，然后加上你们来的时候第一堂课，你们也都看你们那个上过的课都多多少少有听过嘛，比较不会生疏，所以我们文具班上的起来虽然有点吃力，不过书前面很简单，都是故事，也大家就共同努力，以你们为基础来期待玄义班。那如果你们都打退堂鼓，我也不敢期望了。然后我们把那个关起来，有没有那个关起来？这样了解吗？了解哈，以你们为基础来期望那个玄义。玄义比这个困难，一开始就难。不是像这一开始就简单，它一开始就难，就是越后面到第五章以后越快，它是一开始就难，而且一开始比越后面还要难。它一开始就是五重七章嘛，七来讲五，然后五来讲七，然后你就两个谁来讲谁，然后就加起来是5×7=35，然后两个在对讲，就傻在那边。现在谁？我就问他，谁现在谁在讲谁？立场是谁？他就傻住了。因为你立场没有弄清楚，你读文字就算读懂也搞不清楚它的架构在哪一个块啊。我们期待之前讲过一次玄义，讲了一年我还在五重七章，然后加上那时候没有给他们法华 MP3， 没有严格要求，因为法华玄义它一开始就28品，谁来谁去，所以你就变成法华经要很熟。那之前因为我开法华经的课程是的时候，那些有的学员并没有去上，那时候开2期法华经嘛，所以法华玄义的学员有一半没有去上法华经略讲，所以他们一来之后，法华经有的才读过2次或1次，有的甚至连1次都没有读，只是天台很强。天台很强的人是会背架构，但他真的把那个就算教官当中都背得很熟，说看到玄义照样挂掉。因为本身两个所谓的断惑修正的位阶跟对象并不同啊，就是我有一篇文章问你给你们，对不对？就是天教官刚中于天台的代表性嘛，所以那里面就会完全就卡住了，他必须要真的回到经文上很熟，才乱得出他那个玄义，就是他那个深奥的义理才跑得出来。那因为 为有当时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一次学聪明了。虽然我的法华 MP3 录的有点还是有出错啦，我承认我真的里面念的时候有出错，你们也会读到有出错的状况。因为有的经文在念的时候，不小心闪神，就会回到自己的口语的字去，那个字就啪就念错一个字，或者比方说这地方我刚才喘气，然后切掉，然后那个齿是停在那里嘛。我那录音的阳春不是像这边很好，我要在那里普通地方录，你有在听到背景声音，对不对？然后那个齿滑下来一格或往上一格，所以那一句话就会再重新 repeat， 就会重新再录一次。那以后如果有机缘，以后过几年可能会再重录，不过现在是确定这一段时间不可能。那个录起来蛮花时间跟体力的，因为它小声，你录起来并不小声的那个念起来，你要听的人会没有那个，你会不起劲。那你一大声，像平常在带那个法会那样子念的时候，你想想看，整卷这样念，从头念到尾的时候，你念完后你就觉得大概快虚脱，而且很快，你要控制时间要很快。因为为什么要那么快？有人问我为什么要那么快，第一个目标是他要配合法华三昧，我希望他念到的人呢，他能够将来就能够做到法华三昧专修。法华三昧专修是一天分六个时段，每个时段要拜一部法华忏，等于要拜六部。那每一再把法华经拆到这六个时段里面去把它送完。所以我如果这六部每一部拜起来时间像他们当时跟我拜那么快，我们也要拜了50分钟。那如果加上诵经，你一卷就是把它拆下去，大概就是要45分嘛，所以说加起来你一天之内你还要让他们睡觉，还要让他们洗衣穿衣，然后做这些杂一般的吃饭的话，等于10个小时内要做完三昧忏。因为你还有前置仪轨，还要准备香花，还要大家解散，还要搭衣的时间，虽然看起来大概是排2个小时，前前后后大概是要两个多小时再多，对不对？比方说我摇铃15分钟后，你们就还跑去上厕所，跑去穿衣服，然后再来准备，然后之后进来以后开始送，算2个小时。那就算结束回向，然后再开始一下，然后你们下去是不是要再卸衣，然后再去上个厕所，加起来就在3个小时。那6次18个小时，你们睡6个小时加吃饭。所以他要快的目标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都说，曾经有人说那个永明延寿禅师或者是那个中经录的是谁啊，就是他嘛，对嘛，他说他曾经拜法华三昧一天一部法华经嘛，很多人就说他做不到啊，说不可能的事啊。那我用诵的都可以诵出来，然后配合三昧的，我现在光碟跟三昧忏的光碟跟法华经的 MP3 都做出来了，加起来9个小时，你说做不做得到？对啊，我不用说，我不用写文章去跟他辩论，我就录给你听，答案就是自己就清楚了。因为很多人都说他那个时候不可能啊，现在人绝对怎么样不可能，或者说那个就是会让你会觉得说啊，既然不可能就不要做，这并不是好事。我要告诉各位是都可能，你就要去做。我只想证明说这一件事，那我写文章跟他再说再多的可能都不如我录出来实际。而且那时候三昧忏不是我录完就算哦，是他们真的去拜了，而且真的就照他的那个10个仪轨，现在要散花就散花，然后花都要照那个摆好，现在要供花就要供花，所有东西全部要照那个细项摆好，然后有主忏者副主忏者，那你自己拜也可以这样拜。当时你们网络上有看到吗？看到他们当时拜的忏照片，所以只要把它拍出照片，而且他们都拜过以后，就知道他们很功德很大。证明一件事啊，永明延寿禅师的是做得到的，21天拜21部是做得到的。他们了不起哦，他们当时拜是怎么办？都要上班，然后晚上要拜。然后我跟他们讲6点45分关门，关门的意思是你必须洗好脚，吃完饭，衣服都换好，然后呢刷牙，全部都做好净身的动作，6点45以前。那他们下班还要赶到那个长安讲堂那边去，然后 还要准备贡品，所有的贡品准备好，6:45就是开始，然后他们就真的做到，你了不起哦。然后同学们下班的人呢、啊，就开始帮他们带吃的、啊，每个人就是各领职事啊。然后像张真的话，就先去拿，提前一天就跑去买贡品，供佛的。然后他们有的就去买花，就大家那家花还有规定，菊花大朵的，因为他要挑花瓣来散花嘛。当中又不是行道散花吗？你要散花要找花瓣，花瓣又不能什么花都拿来臭杂杂的，它要干净的。你们这个台北市发现，他后来他告诉我一件，台北市要买菊花，大朵的漂亮的不好买，很多小雏菊插花的，要买那种供像那个塔位的那种的，在台北市区当天要能够有还很难。那时候不是花，不是花，是有，不是那时候不是花，不是花旗，它的
那个菊花是买进口的，
很大朵，要大朵。然后他们都想尽各种办法，总算把所有东西都准备齐了。那网络上都有他所有准备的贡品，你们可以去看。那那个寿茶多少，什么几只几只，那个都有规定。然后这时候要供香，你就要拿一只那个算是檀香木或者沉香木或者什么，你就是找一只你一般在供佛那个，你就一定要供，所以那个都要算好，你要供几次，要几只。然后前面你要燃香，你要先准备好，所以不是说。有的是准备一罐啊，那一般的话是因为你每次进去就是最好是都排好算整齐比较好。你们在家有人想要拜的话，就上去查一下这方面的，我们都有公布照片，还有那个白法坛场那个佛桌的白法，在家里面可以拜啊，不是不能拜。梁皇宝忏在家标这个还可以，法华三昧可以，就是你自己看啊，你要摆蜡烛啊，然后灯水要怎么摆，位置有拍照片，现场有拍照下去，拍照留在网络上面，这样清楚了哈。所以同学如果再有参妹参再问，我就告诉你，网络已经有相片了，又给你 CD 了，还给你书了，你还要问这样清楚了吗？最后一次再讲了。那如果还有人不清楚，就去问拜过的同学，就是怎么样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拜完，不是不可行。他们照拜哦，念祈请怎么样拜，他们都每一拜都照拜下去哦。那个速度也是拜不下去，不可能。他们整批拜，而且非常整齐，都是可行的。嗯，就是看你心有没有在上面，心在上面就拜就马上拜，不要在那里又拉衣服又在东想，多扭一个身体就一秒钟就过去了。了解了吗？好，往下最后一次讲法华三昧，就是自己回去看，有照什么东西都给你们了，对不对？就看你们自己做不做了，然后来源都在网络上。那如果说所以你们不用网络的不知道的人，就找会用的同学做资源嘛，也不一定全部都我都比这边，这样班长会太辛苦，就互相你们找认识的朋友或怎么样，那找一下那个也可以下载去洗成照片啊，你们就互相自己想办法。好，往下看菩萨众。菩萨众呢，摩诃萨，我们来看一下，看经文113页24行经文。菩萨摩诃萨80000人，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接着陀罗尼要说辩才转不退转法轮，供养无量百千诸佛，于诸佛所持众得本，常为诸佛之所称叹，以此修身善路，佛会通达大智，道于彼岸，名称无普闻无量世界，能度无数百千众生，其名曰。好，到这边呢是前面列举的有13项，那这13项是他对于菩萨摩诃萨他列为标称为的标准，称为菩萨摩诃萨的标准。那这13项怎么样归类呢？下面会有各家说法，说等总的拆成细项是13项，最细最细13项，当中有的是会有归类。好，再来往下，那总共有哪些菩萨呢？有18位，开始往下，其名曰，114页第2行，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德大士菩萨、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宝藏菩萨、药王菩萨、勇士菩萨、宝月菩萨、月光菩萨、满月菩萨、大力菩萨、无量力菩萨、月三界菩萨、八陀婆罗菩萨、弥勒菩萨、宝积菩萨、导师菩萨，总共18位。如是，就是说像上面这些菩萨，而且符合那13项的标准的菩萨，与众的总共有菩萨摩诃萨80000人，具列他的数。好， 这样清楚哈。这个经文楷书的就是不属于文具的，是我自己加进去的，方便你们阅读，不用再翻的话。好，我们这样，列菩萨众者释论就是哪一部书？释论上到现在了，释论大制度论，大论哪一部论？大制度论，度论大制度论，释论也是大制度论。好，大经大波涅槃经，大品大品般若经。好，这几个一定要熟，这几个再我们再念一次齁。我念题目你们念后面的，我都念两个字，你们念后面几整全名。大经，大声一点，大品般若经，大品，大经，大论，四论。 OK， 这常常用这几个都要记得就好了。菩萨呢有在家四众舍，何为别列呢？他既然在家菩萨都有啊，那为什么要别列呢？他说有菩萨堕四众中，有四众不堕菩萨中啊。这个呢，其不发心菩萨，其不发心作佛，为那就是要怎样把它别列。那别列的呢就是哪一些人？那如果发心作佛的呢就是菩萨。那别列的就是什么？声闻啊。哎呦，这第三册是转世成智，我们来看一下，既然有疑惑，我们看一下那个活水禅里面有一个介绍关于这部分，我查一下。喂，这样有声音哦。第三册的131页，就是转世成智。何谓菩萨？菩萨的定义，第一个上求佛道，所以他才想要发心，对不对？就是刚才讲的，他的发心是什么？那再来就是菩萨，他有分是佛弟子，他有什么在家众跟出家众，所以说他一定要佛弟子，而且是上求佛道两者。所以说那个以四众弟子来说，有在家众跟出家众。一般的四众弟子会说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对不对？那有的会再把它细分成为七众，像沙弥、沙弥尼、净士女等等。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就称为四众弟子。那个帮我跟孙先生说一下，还是你们可以给他这个，帮我给他一下好吧，传给他借他看。哦，好，你这本先借他看一下。我这边有啊，我看这个就好。我看电脑蛮习惯的，因为他一下不清楚。那为什么人间的菩萨一定是四众弟子当中的其中一类，对不对？那现在也就来问哦，菩萨会以种种的变化身形来示现，让众生感到认同，而且这些认同以后的目标是为什么？让你认同他的目的是希望你也学佛而离苦得乐，是不是？而且这离苦得乐是我们世俗乐吗？不是，哎，不是，是真正的常乐我净究竟乐。所以说菩萨一定要是佛弟子。所以说在四众当中，下面这个图来说的话，四众弟子当中菩萨是四众弟子全部吗？不是，是当中的一块区块而已。有的人虽然学佛，他目标是在什么？求自我解脱。有的却在什么？希望他求人天顺供养。他学佛他也信佛，可是他是在哪？求人天顺，他并未必要发心要成为佛。他有这个可能，但是必须烂烂的转他发心，让他能够到坚固发心，要一段历程。那这个呢，为什么他不会是在四众以外呢？为什么他一定会是在菩萨？为什么会在四众弟子？这个比四众弟子的范围要小，为什么？现在就问你为什么呢？你会认为菩萨应该更大，还是菩萨在四众弟子里面？在四众弟子里面，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呢，这和佛弟子的分类有关。佛弟子就是把它分为四众弟子，就是在家出家，对不对？ 那就是刚才下面这个图，所以说佛弟子已经分完这么样的类别以后，菩萨是属于当中而后再去论发心的，这样就清楚了。再来往下，有没有可能他是世众而不是菩萨？有，就像声闻，他的目标是自求解脱，那佛也是解脱者，那佛是声闻还是菩萨的结果？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差别啊，有什么差别呢？就声闻的最高果位是阿罗汉，而佛是高于阿罗汉，所以一般称为大阿罗汉。而且最后的是因为佛是究竟解脱者，他呢，菩萨跟声闻都是朝向解脱者，那菩萨跟声闻都在找解脱的方法，可是这两个的解脱，一个是自求解脱，一个是究竟解脱者。那究竟解脱者呢，是因为他的发心是希望自己知苦，我知道苦，声闻知不知道苦？知道啊，声闻不知苦怎么会想要解脱？声闻知道啊，两者只是发心不同，两者都知苦。可是菩萨呢，除了知苦还愿意自他离苦，一个是自己离苦，差在这里而已，两个都知苦。哎，那因为除了自己解脱以外，你要他离苦，你就必须要能够调他跟度他。那为了调他度他，如果自己还没有本事，你要调他度他，是不是很困难？会到处碰钉子，最后还跟着他跑啊。所以呢，他就把方法用在自己的身上。138了齁，138页了，他看到页码，孙先生看到页码几把？138页齁，有，就把方法用在自己的身上，让自己能够弃入方法，提升以后呢，才回来度他调他。那提升到什么阶段？就是刚才列的13项条件，刚才我们在那边念的文具的13项条件，这就是菩萨。所以菩萨的定义就是为度一切众生脱生老病死而求佛道，他不是自求解脱，而且他行这一切法，立这一切法，都是为了什么？调他跟度他。再问你们一句，我在后来方有个地方不清楚了，你们菩萨跟声闻都知苦，对还错？
对，
菩萨跟声闻都能够自求解脱，都能够，对吧？菩萨跟声闻都希望自他解脱，错，差一个字，对不对？哎，要记清楚。所以考试有好处嘛，我这样念你们就会，会认真听哦，有嘛？还是你们自己赚到啊？好啊，来，这样子141综合说，菩萨一定在四众当中，就是一定是佛弟子。但是四众学佛的人不一定就是菩萨，所以我们不要常常要求别人，啊，你就是菩萨，你就按那个道上讲解，很残忍，因为他你就等于是逼他，啊，我就是菩萨，我是声闻，可以吗？不要这样子逼别人。有些自求解脱的修行者啊，他也是在找解脱的方法，可是这样目标跟他的发心是自求解脱，所以菩萨呢，事实上他是为了度他化他找解脱的方法，等到他力行此法，提升自我具足能力以后，化他度众，这就是菩萨。好，到这边这个地方这样就清楚了齁。好，那所以回来往这边来，回到刚才的第八行，菩萨为世众在家众所摄，没有错，是对的。他所摄意思是他的范围比他更小，在他里面更小，圈圈更小。那世众是不是就一定是有世众不堕菩萨众，就是有世众不属于菩萨的吗？有，不堕菩萨众，这个堕是不属于，不隶属于菩萨的，对不对？刚才那个圈圈是不是菩萨比较小，世众比较大？记起来了齁。所以呢，不发心做佛的呢，就是属于外面的，然后呢，比较属于发心做佛，就是里面小圈圈的，就是菩萨。好，那他说菩萨呢，他怎么把它分类啊？他大致把这一段文分为六个阶段来消他消文，就是气类、大数、阶位，还有探得、列名、结句。那每一个里面也同样是会大象那个在大树啊或它的列名的部分，它一样会把它用四因缘来试。四因缘是它不是四义，就是因缘式、约教式、本机式跟观心式，就还是会从这四个角度来解释 菩萨。表达会讲菩萨的故事，就是属于因缘事，会把这个菩萨的事迹跟藏通别圆配合，就是约教事。那也会从他的本机四现来讲，就是本机事，本机事。再来一个呢，就会从他的跟我们在修行上的观心结合，叫观心事，对不对？虽然每一个还是一样的方法来列。那大气，来，我们来看这个大树气类啊，大树里面还有气类。气类的话，就是说是哪一个类别，同臭气相投，有没有听过气类？这样就知道它的气类是什么意思，还是你是知然之友啊，还是臭气相投啊，是哪一类啊？我们大家应该是什么好的嘛，对不对？知然之友啊，我们都是来这边知愿先有先云的里面的人。若具存，他说具存啊，保留全名的话，就是说应该这个菩萨应该是菩提萨多或者摩诃萨多。那神师就是鸠摩罗什嫌他烦啊，就把两个字省掉啦。那那个菩提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道，萨多是心。那这个道跟心的话，摩诃子观有讲那个心有什么弱肉之心啊，对不对？还有能够律之心。那摩诃呢是称为大玛哈，就是意思翻过来就是叫做大，那个摩诃是它的原文的音叫做玛哈。那此诸人等呢，皆他的发心，他此诸人等就是这些菩萨等，就这些人呢都皆怎样求广博大道，又成熟众生，就是他都求解脱的佛道，而且他都愿意成熟的众生，就是为了调他度他。道心，大道心之气类呀，所以他的气类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人。大树呢，他说啊，通论起来有非常多，有三种，就是偏通别圆呐。那这个为什么把它称为偏呢？这个就必须要看法华玄义了，因为藏教一般就说藏教有没有菩萨？有。藏教菩萨称为六度菩萨，六度菩萨自己写哈。藏教的菩萨把它一般都称为像，就是最后一行有没有持藏教菩萨嘛？一般那个地方就把它称为六度菩萨。那六度菩萨不是说它不好，只是它比较偏重于修福慧，所以当智者大师在放十法界的时候，六度菩萨会被放在人天圣里面。在法华玄义那边，他就把它放在人天里面去了，所以他把藏教菩萨列于人天圣。那把他为什么称他为偏呢？是因为他偏修福德。所以说菩萨还有没有也是四种，就是偏通别圆。好，因为他偏修福德。115页，再来约教士别论的话呢，还有。上面是通，对不对？把它分为四个，那四教，然后四教以后偏通别圆，以后把它再来别论，怎么样来配？再细细的说下去，调血众生为乳啊。那这个血呢？看最后一行115页的最后一行注脚，前面的那个二圣人，身为圆觉，虽然有称菩提，但是他不是佛的功德，不名萨多。那如果是称为杂血的话呢？他必须要经过三阿僧祇劫百劫修行才能够成为净乳。杂血乳的意思就是他发心很不稳固啊，那发心即是，像有的同学虽然都想要，举个例子好了，有时候我们会看到电视如果报一些慈善新闻，或有时候看到一种那个在募款的消息，或者看到像前阵子8年前921那不是都会打很多机构的上面募款，那或者说有时候看到那个后来伊朗地震啊或伊拉克的，你就会想说，看到他拿募款的那一刹那，你忽然说啊，我待会来捐个500块，或者我假设捐，我现在捐个500块对你太少，捐个5000块，假设这样5000块，那你就想说，哎，我来捐个5000块啊，然后那时候那一念心就发起来了。然后呢，等到这电视广告完了，开始播别的，然后开始播一些广告，是就是吸引我们的一般的五欲的广告，一般所有的广告都刺激你什么消费，都在刺激你的欲望增长，你有发现？ 好啊，然后那些广告出来以后，你就开始想说啊，那个不要捐那么多好了，买这个可能就刚刚好，这样这样这样。然后等到要去路上说啊，天气这么热，算了好了，那就到时候全部都丢回来，有没有？那就是属于那一刻的发心，就属于是软发心，那种就属于软发心，它很容易动摇，就是软发心。那我们一种叫做什么生发心、生发菩提心或坚固发心。所以说他调血众生为乳的意思是说，有的那种很不稳定的、啊、叫做血乳的，就等于他一下就会坏掉，会臭酸掉啊，那一种的话能够把它调成净乳，净乳能够放的时间更久。那像他把他后面的第四行调成弱啊，就是能够再精炼精炼，像你到了那个气死，有的硬的气死调到后来就像类似那种什么很熟的那个叫做什么，我们称为气死的容易混淆，它英文的话叫做 pure cream butter， 就是说纯粹由100%的鲜乳慢慢的浓缩出来的那一种，不像我们含有那些油，它慢慢的剃掉以后，对不对？那个能够要不要冷的冰啊？几乎不用，你去国外像瑞士的话，连他们的夏天去，他们也都直接，而且整块还很硬。你还要拿去烤了一下才可以切，对不对？那种就调到后来，它跟原来的杂血乳，就算你说要冷冻啊，它能跟原来的杂血乳比起来，它的保存时间是不是更久？它能够维持它的固定的形态是不是更久？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越来越能够经过这样的一个调的过程啊，那个气和佛闹的那个时间会更久，到最后你能够随时随地都在正念正思维当中。就是提壶，这样了解了。那前面呢，我们刚开始要调血众生，就是指杂血的众生，那是不是很容易就臭酸的？对，就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满啊，就是慢慢的调，慢慢的调。藏教是调为乳啊，总算把这些众生调到成为净乳啊。那通教呢，就是菩萨发心啊，如果他就能够跟萨婆洛啊，萨婆洛有的说称为一切智，有的称为一切种智，这个地方应该到通教的话是属于一切智，对不对？那是属于通教佛，所以他说有的说萨婆洛是佛智也对，就是看他是藏通别圆哪一个佛，所以他这应该是指通教佛。那三四呢是别教，跟那别教的话呢，就是他调为是生疏跟熟疏，那他的发心就能够游戏神通进佛国土。那游戏神通进佛国土呢，各位可以翻回去你们的42页看第二行，为什么会说游戏神通进佛国土呢？42页的第二行，你们可以看到说第二行他讲说慈善根利有无量门略则神通，讲到后来佛菩萨对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慈悲示现，你们觉得是不是根本到后来就是神通两个字，有没有？那他所有的种种十倍视线进佛国土啊，到后来他所有的发挥背后呢，是由于神通一门。那他神通是我们现在是一般世俗人讲的神通吗？不是，他这个神通是指说他能够激感你，然后因此能够跟你相通，然后就是感应道交。那这些所有的有人就会说，我记得有一批有，你们常常听到这可能跟做一些有部的说法很不相同，就是菩萨来示现，大菩萨像是观世音菩萨他们来示现，他们是留惑论身哦，有没有听过留惑论身？有没有常常听到？那如果你们真的认为有惑需要留才可以来论身的时候，以天台的角度就认为未必哦，不是哦，因为你真的还必须要留惑论身的时候，你是不是代表你一定认为要必须要有个实体不变的自信在，你才可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懂了没有？所以说他所有种种的视线，甚至他成为菩萨再带来回来之后，事实上他不动本吗？他只是神通视线做所有的慈悲那个叫做什么感应道交，这样了解的吗？这样子的时候就变成是他的神通是不是所谓的幻法？那他所说做的视线叫做幻人嘛，也是无自性的、啊、像我们也是幻人嘛，那他所度的我们是不是也是幻，才是全部是幻啊，那你还必须要留什么来论什么时候，那就变成是会落入有一个有自性的状态， 这是比较跟流惑论证那个说法很不同的。好，来回来这里，回来五页。好，115页的本基是本地南侧呢，或居等觉或其法王，如善财入法界，闻诸色相无边呐、啊，见闻诸色相无边法门深远，本灵诸佛，他的本就是本灵，就是本，他的本能够辟比，这个灵是辟比，能够相类同诸佛啊，那他但他现呢，现他的基是能够来辅助世家，作为他的那个右面大士还左面大士。站右边还站左边，右还左，文殊普贤谁右？文殊，哎，对，好，来为菩萨普现圣人三昧力，善引垂龙啊，以口可思议话随意广说，可以抑制不可以言辩，这是他的本。那他的机呢，能够引四位，四位就是哪四位？来我点的四位，你刚才我们念完五位嘛，上面的第三行到第七行不是念了五位吗？有没有五个圈圈，五个方格子？有没有五个方格子是五位嘛？那他说引四位归于一时，五位当中的时是指醍醐，所以说四位就是指前四位，乳酪生疏熟疏，对，他就说那时候就在引这四位，就像是要把它经过什么锤针啊，就是淬炼，必须要经过淬炼。那弃诸淳朴啊，成醍醐瑜呀，一气化习，就是代表他能够做完那个教化啦。然其本地究竟究竟，岂是今日始入大圣，亦非即灭道场，高山仙照，若顿若见，种种不过都是他的机所为呀。观心事呢，往下116页，中道观心双照二谛名大，通智菩提果名大，所以叫做大道，对不对？大道心的众生，为什么他也是属于众生？因为他能够破五住尘哦，名为成就他人，叫成众生。大道成众生，于今集众甚多，此经何少？为什么这个才有8万菩萨呢？有的都好多啊。他说啊，或是与其大数啊，这大概举一下，或是辟王论密事，就是说他要讨论那个非常真正非常深的事情啊，不可以全部的都叫一块来啊，率土同魔嘛，对不对？第二观心者啊，观一善心，具十法界，十界消护，具百法界，千性相等。这个百法界千，然后这个后面是性相，来背。实如是，体力意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第十个那个等啊，千万这个第三行注脚一，下面的注脚一的第四行有没有？此本末究竟等，这个是一如哎，就是实如是的当中的一如。这个等啊，不可以省略掉。为什么它的等不可以省略掉？看那个注脚。因为从空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本空末一空，所以说它故言本，本末究竟等，就是本跟末是究竟等。有的人以为是本末究竟，不是，是本末然后究竟等，究竟是形容词，等是它最后的动词，本跟末是两个比较词。 OK， 所以念诵我背太快，咬字清楚但是念太快。可以哦，听得清楚吗？然后一下子找不到哦，我现在在讲注脚的地方，知道知道，不好意思哦，有小孩子可能比较肺活量大，就讲太快了。我会练习讲慢一点，因为很多人都告诉我讲慢一点，他们好像都听到这句，哎，好像在懂啊，在思考一下什么，就跑到哪里去这样子。没时间让你们思考，这样子不好，我慢慢练哈、哦。我们给我一点时间，我们互相练习。再来约空啊，再来约事。他说约事又是恶果报在本相性中啊。这个本呢，这个末啊，跟这个本有没有相等？就说你的恶果报是末，对不对？你往前看，恶果报是不是末？ 是属于果的部分嘛，那个本相性是不是属于你原来就可以在这个因里面就看得到它的结果？对，所以他说这个此末呢会跟这个本同，就是这个恶果报这个果会跟这个本，就等于是末跟这个本是不是等一样咯？本相性是不是在恶果报当中也可以看出他做了什么因，然后导致这个果，有吗？所以这个本跟末是不是等？有齁。所以说若无先后事，说如果没有所谓的你之前有什么迹象的话呢，会导致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些路边那些占卜师或相师他怎么可以做预言呢？他说就是这样讲啊。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些的话，那相师当然就不可以追迹了嘛，不能够往说哎，你之前是因为如何，或者你第一看你的这个印堂啊，红光满面啊，最近应该是阖家吉祥啊，增百福纳千祥，对不对？一般就会这样子说啊，就是这种你能够看到这个相以后能够做追迹。所以说当知初后相在此，假是能够论等啊，就是说从事的上面来论等，对不对？那约理的话呢，忠实理心呢与佛果有没有异？没有异。所以说呢，一色一香是不是都跟中道相应，就是从理的角度来论等。所以从这个意来说的话，本末究竟等这个等啊必须符合空跟空相应，第二个呢是事跟理也相应，所以说故言等啊。所以本末究竟等这个等啊能不能省？不能啊，它不是本末究竟而已，是本末究竟等。有人会跟我刚开始学的时候跟我讲说，老师不是这样念，是相性体力做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个等是代表这十个的点点点，就是我们列举嘛等等那个等。我说不是，他给我变，明明中文就是这样子。我说我也知道这是中文，这是长得方块文字的，现在再三跟你们讲不是哦，很多东西要看回玄义，它会有一些论点在里面，为什么字是如此用 OK 了。好，这个地方要清楚。那再回来上面，所以呢他这个关心的话，一法界一向一善心去十法界，十界交互成百法界，那每一个法界呢再乘上十如是，是不是变成是一千？有没有说他是千千嘛，千就变成千，你乘一次哦，十法界自己乘哦，一就是一善心一乘上十法界，一乘上十，第一个写上去了没？一善心聚十法界，一乘上十，有没有？然后十法界互聚，十乘十变成百法界，写好了哈。然后呢，百法界每一个法界都可以用十个角度来描述它，就叫做如十如是，是不是？十如是意思就从十个角度来描述它，从十个角度来描述这个法界。所以说你百法界再乘上十个角度的话，十如是是不是一百乘上十变成一千？所以这个千是这样来的，不是千性是一个名字，不是，这个千是指它的数词，然后性相点点点到等是它后面那个如是，有千如是，有一百个法界，然后每个法界有十如是，所以变成是有一千个如是，对不对？好，十善即万法，曰八正道即有八万法门。十善由善法，怎么十善是下面这个自己看的好不好？身三口四意三这个都会背了。那八正道呢下面也有哦。那八万法门呢怎么算出来的呢？请看注脚四，就是下面最后一行116页最后一行，八万法门怎么算？百法界每一个法界都有十如是，每一个如是里面都有十善八正道 OK， 八万法门。下次看一下八万法门怎么来的，你就算给他看，一念心可以有十法界，十法界界界互聚成为百法界，每一法界有十如是，是不是三千了？三千每一千里面都有 十善，都有八正道，八万就出来了。以后我们摩诃子观会算那个怎么样在当生把所有烦恼断完，那个数字就是你如果十分钟断一个烦恼都还来得及，然后那个就是怎么算，哇一串好长哦，我都忘记那时候算到多少了， 在黑板，整个黑板写满满，对不对？有人笑得很开心，因为那时候看我在黑板算得一塌糊涂，还没有计算机，然后计算机按一按还不够用。来117往下116，这样就可以了啦，好不好？来往下讲那么细，117我们再讲一些四种分别啊，就是藏通别缘啊。他说三藏的话有哪些不退啊，他的所谓的行为念啊，就是三不退，每一个都有行为念。他说他只要你能够学的话，就是不生三恶道，至少能够保证在三善道，就是位不退，不生边地诸根玩具，不受女生，就是行不退。但有没有人发生来受女生的？有，那个是例外。他的不受女生是说你不想受女生，他可以保证。但是如果你发心要来受女生的，可以。有一部经，我一下忘了是宝陀什么陀罗尼经啊，有个宝字在上面，它里面的菩萨就在发心，里面在讨论，就是那些很多菩萨都发心要成为女众受女身，然后来度化人间，尤其在末法的时候，很多都会成为受女身的。你们想知道哪一部经是不是？我最近比较忙，但是你们可以等到元旦的时候发 email 给我，我去查一下。你们没有发，我就当作没这件事。元旦那一天可以告诉我一声，我记得查一下。好，通教呢，那个不念不退，就是常试宿命念不退啊，名阿毗跋致地啊。阿毗跋致是什么？不动地，不动不对不对？不动啊。再来呢，通教的话呢，它的位跟行跟念啊，六星以前是青毛菩萨，就是很容易被风吹的就会飞动。有一个譬喻就是说，假设现在在一片高原上面，那这个种子啊刚掉到地上的时候，是不是风吹了过来，这个种子就会滚滚滚滚滚，然后呢雨下来这个种子会扎根吗？不会，它会被水冲了，就会飘啊飘啊飘啊，会不能，但是慢慢的它会跟怎样，会扎下去，然后跟扎下去以后呢，但是呢如果它没有那个发水发雨来滋润的话，它这个性根会怎样，枯萎。所以当它有性根以后，它必须要发雨的滋润，它才能够更稳固，因为那时候才刚发心。就像各位或者是我在学佛的时候，如果没有遇到佛法的滋润或菩萨的时候，那样想到以前我有一句话我最常常感动的，诸佛菩萨为伴侣，是不是？有没有不退菩萨为伴侣？对，不退菩萨，你们唱赞那一句嘛，不退菩萨为伴侣，那一句话就是后来当遇到有一段时间学到之后很挫折，别人很多法师都一定不会遇到挫折，会啊，我们也是凡夫俗子啊，会啊，然后那个就会想说怎么读都读不通吼，然后那个背也背不起来的时候很挫折，然后如果挫折的当中你又遇到一些比较难的事情的话，是不是更难过？那时候就常常每次唱赞那法会唱那句话叫不退菩萨为伴侣的时候，就觉得哦，你忽然什么信心勇气百倍，因为就算不管如何你看不看得见他都不会怎么样舍弃我们。然后呢从这个之后，后来就决定一件事情，既然人家都说菩萨一定会有跟你成为伴侣，所以我就要多拜佛。第一个是忏悔消业障，第二个事情呢，因为拜佛你要不要身体要劳动，很多人都拜不下去跪不下去，因为他觉得这实在是很累，就像运动一样提不起劲，那你可以克服这一关，至少代表你愿意跟他亲近，他就会更不舍弃你嘛。然后再就求他快点来带我教我，因为怎么办学不来啊。那这样的一个因缘之下，后来我觉得当你觉得说你周围有人愿意帮你拉你一把的时候，就算你看不到他，可是你相信他会不弃舍你的时候，会不会学得比较真的就是觉得撑得下去？可是那一关当你一旦撑下去之后，也就是豁然开朗。所以我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们，当你在学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进入一个时段， 你必须自己静下心去思考一下这本书在讲什么。光靠一直讨论、一直讨论、一直讨论，有时候会似懂非懂，总是要在讨论完之后，自己给自己一点点时间静下来去想一下、架构一下，那个就是你的。那这一段时间就是你必须要进入孤独的时间，很辛苦，但是你一定值得。我也经历过不好过，那你们呢？就算遇到不好过，我相信至少我经历过，所以我愿意当你们遇到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帮不了什么忙，但是我会告诉你加油。我不会告诉你看开，我不敢讲这种话，因为看不开，而且不需要看开。这个地方一定叫你加油，我一定告诉你加油，真的就是加油，只能加油，可以吗？好，再来往下。所以呢，当性根未立的时候啊，或者刚开始轮牙，一定要发育滋润啊。然后这时候孩子还很容易退啊。那当你能够到了从初地到六地以后呢，就是不会再怎么样，就是不会再退，不会退到什么地方，不会退到凡夫二圣，你保证一定会是菩萨，就是位不退了，不会退到凡夫或者是二圣，中间可以加个顿号，不退为凡夫顿号二圣。那正时已尽呢，未能遍修万乘，就是还没有办法做到福德庄严，其心犹退啊，就是他的善巧还不够。那等他到了七地以后啊，刚才知道六地是位不退嘛，七地以上就是行不退。那到后来呢，偶尔他还是虽然行不退，可是有时候还想说啊，在度众生当中是遇到一些考验，有时候想说啊，自己解脱了就好了，干嘛还要会不会？不敢再讲下面，但是有时候会很累，累到不行的时候就会这样，那就是成为就会有念退啊。但到了八地以后啊，就是什么不退了，就是念都不会退了，他能够任运自在无功用了，他能够任运自在，那真的非常棒。他的这样，他能够善巧变化，他的善巧够，他所有的方法都学到够，等于是能够观机应机，然后能够施药，不会在度众生当中有时候死不上力或不知道方法该用什么方法。再来呢，别教呢，他就会有所谓的正不退、位不退、行不退跟念不退。有没有看到多一个什么正不退、石柱正不退？这是别教的意思啊。他这个地方就把那个我们的后面是他的三十心嘛，那加上前面的十心位，就是石柱的前面是十心，对不对？石柱之前是十信，信念的信，别教前面有个十信，那再加上后面，如果到了十地后面，是不是还有什么等觉妙举，就是五十二阶位？这边有四十个，那再加上前十个后两个，就是五十二个。就是在十柱的前面是十信，然后十地的后面是等觉，就是类同等同等同他，但他还没有达到成佛，只是就这样补处菩萨，对不对？那就等觉，等到他真的成为佛的时候，那就是什么妙觉，就是真正的最后一个阶位，就是第五十二阶位。那等觉只是等，终究还没有达到。好，那圆教呢，就是初住，就是能够得如来一生无量生聚三不退啊。那这是圆教的不退，就是一时事。好，全部。那再来，我们往下把这边讲完哈，讲到这个探得以后就不讲，讲到这边就可以。我们现在讲两个本机，他说本地即灭，上非实地，何况初住啊？那上非初住不退，那怎么样可以来讨论别跟通呢？那如果是别通之位的话呢，就适合来诠释哪里？其他经的列众，其他经的列众。那原教的呢，原教的话就是只有在这部经，就是所谓的法华三部里面，那诸经诸师都不能够去了解这个机，那又怎么可能知道这个本呢？所以说他所探的呢，就不是他说现在所要讨论的这一部，我们现在那个天台法华文具里面所要讨论的这个本，就是所探寂灭，就是他所讨论的不是法华文具所要谈的这个本。 那他自然就他所讨论的基，他所探的这个德啊，是不是也就会毁掉了，就不是真的，那就会成为真减两棒啊，怎么可以称它为探德呢？那从观心的角度来看，那次第三观就是三不退，一心三观就是一心三不退。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请问各位到此有没有问题？没有吗？请说。
那个三十七页啊。
三十七页。
那第十九行那个根性道定等八种俱那个那个是什么意思？
等我一下。十九行。
对，最后面那个根性道定等八种俱。
嘿。阿含未施戒慧六度，接触这些六度，未根性道定等八种俱也。我没有留意到哎，让我思考一下。这我们下次回答你们，好不好？嘿，那另外呢，补充一题。因为刚好跟你们的考题有关，我刚好在看这里。那个活水禅的第二册156页，就是菩萨满一切众生所愿，所以说一切众生皆可如愿。答案是错，为什么错？留给你想一下。满一切众生所愿，所以一切众生皆可如愿。好，这一题它是答案是错，那跟你们现在这一题的关系，你们现在这一题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那佛度有缘人啊，那是不是指一切那个佛度有缘人的有缘人是不是指一切众生啊？不知道哎、欸。哎呀，又菩萨又满一切众生所愿哦，哎，那一切众生皆可如愿，居然是错，那是到底是错在第一句还是错在第二句？这是两句话。好好，156第二册156这样子，再提醒你们一下，这个角度也要注意一下，因为你们考全部都满分，我会很高兴，所以我还是不断的提示你们答案。因为如果一次吼你就写，我觉得或者你也没思考，因为不知道这么多要考虑嘛，那考虑越多，你们的下星期的答案下去会对你的激荡会最大，所以我会多给你们很多东西去考虑，希望你们不要都不考虑就把我写下去，我给这么多东西了。好，那我们先上到这边，我们请客。